台湾误会美台晶片五五分像，赤马红羊年中共崩塌，川普施压中共买黄豆，专家解释中共想要十一全球多国抗议，中共危害人民76年，美国报告警告中共人口贩卖与强迫劳动要承担后果。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10月2日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表示，美国希望台积电扩大在美国的投资，其实就是希望台湾跟美国的经济捆绑在一起，对台湾不是更好吗？美国保护台湾的意愿强烈到不惜与中共开战，不过台湾人没有意识到战争就来了。美国积极备战中共，不过亦有观察人士说中共可能先垮台。吴家龙说，台湾从商业角度来思考，以为令晶片的生产留在台湾，美国先会保护台湾，于是抗拒美国的压力，这个就误会了。如果美国希望台积电扩大在美国的投资，达到美国的晶片需求有 50% 在美国本土生产，有 50% 从台湾入口，台湾可以符合美国的期待，台湾亦可以提出条件。吴家龙猜想美国希望台积电的厂从目前承诺的6个厂多一倍成12个厂，川普才会宣布台积电扩大在美国的投资不是1000亿美元，而是2000亿美元。所以美国其实在这里为战争做准备，包括将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同时将800位美军将领召回美国开会。不过台湾没有从战争爆发来思考问题，误会了美国了。在台湾有半导体产业之前，美国就已经在军事保护台湾了。何况美国保护台湾是为了保护日本，亦是为了保护美国自己的国家安全。美国在这里应对的是这个局面，所以才会对药物征收100%的关税，那个亦是在这里为战争做准备。美国积极备战中共，不过亦有观察人士说中共可能会先垮台。中共10月底将举行20届四中全会，有关中共权力格斗走向和倒台的话题再度热刺，官方说会议将研究15五规划。旅美政论家唐靖远对大纪元表示，15五规划可能只是四中全会相对次要的一个议题，最主要的议题应涉及到中共最高层会有重大的变动，最高权力可能发生转移。唐靖远认为，习近平在北京的阅兵以及到西藏、新疆表面的热闹背后，都显示出一个相同的趋势，就是他的待遇在被降格。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是否会让出部分权力或退居二线，甚至在21大下台，持续成为议论焦点？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秦俊博士认为，如果习近平下来，中国就开始有点松动，习近平不下来，中国的情况就会继续恶化。近期中共政局动荡，大批党政军官员落马或者失踪，都是由习近平一手提拔的。但对于是习近平亲自操刀清洗，定是习的势力遭党内政敌打击，众说纷纭。唐靖远表示，是习近平的对手对习的军中势力进行一举歼灭式的清洗，意味着习近平很有可能已经丧失了他在军队中的权力。秦俊博士亦表示，其实是习保不住那些人，习近平好不容易才将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上，不会将自己的左右手斩了，说明习近平对军队已经没了控制权了。他无论是去西藏还是新疆，都是配合演戏。唐靖远说，共产党配合演戏这种事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华国锋从1978年11届三中全会上没有权力了，一直演戏演到1981年先至下台，演了3年多。李强日前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单打美国，但他在纽约同美国商界同学者等举行座谈会时， 将美中关系比喻为夫妻。唐靖远表示，汪洋的夫妻论在当年其实受到习近平的批判，认为有辱国格，现在李强突然重提，应该是得到了授权的，而这种授权只能够是习之外的权力人物。同时表示，现在主导美中关系的并不是习近平，而是其他人，比如说汪洋或者改革开放派的元老。唐靖远表示，习近平未来的权力交接其实是中共面临存亡的时刻。他解释说，因为习近平高度集权，已经将他个人和中共体制深度捆绑，一旦他下台，可能会引发中共整个体制突然解体。但反过来，习近平继续维持在位，有可能很快将中国拖入一场世界大战，或拖入一场剧烈的社会暴力的变革之中。前桂林电视台记者曾哲明表示，四中全会习近平还没什么可能下台，但是不排除中共的人口、经济、社会全面危机在火马红羊年加剧加深。届时习近平若失去权力，最大的可能性是身体原因。如果他因身体原因在任内离世，很可能引发政变，导致共产党政权崩溃。火马红羊年通常指的是王历的丙午年和丁未年，又称赤马红羊劫。历史上这两个年份被认为容易发生大的动乱和灾祸，如政权更替、战争等。2026年就是王历的丙午年，亦就是马年了。你可能和我一样，经常会问，有什么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不是普通的推荐，而是信念的支持。比如健康520的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和平衡，不怪得知越来越多人关注它了。想知有关详情，请去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美国总统川普10月1日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表文章，指责中共将黄豆交易作为美中贸易战的筹码，令美国黄豆农夫造成损失。彭博社表示，中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黄豆买家，暂停采购美国黄豆。在川普的第一任总统任期美中贸易战中，北京都曾这样做过。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9月18日，在美国黄豆开启新一年的销售之后，中共一直没有落单预订任何美国黄豆。去年美国黄豆占中国黄豆入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价值超过120亿美元，占美国黄豆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川普承诺将帮助黄豆农民过渡难关，他这样写，我们在关税上赚了这么多钱，所以我们会拿出一部分来帮助我们的农民，我们永远不会令我们的农民失望。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谢田教授表示，他想将这个作为一个筹码，因为中美之间的更大关税谈判还在进行中，中共实际上想要增加谈判的筹码，所以今年就一点都不买了。当然，川普也保护美国的农民利益。川普指出，在他的第一任总统任期，中共曾和美国达成协议，承诺采购几十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不过当时政府没有落实这项协议。川普进一步表示，他将在一个月后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他这样写，我爱我们的爱国者，爱每一位农民。四个星期后，我将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黄豆将是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令黄豆和其他农作物再次伟大。中共想要关税减少或者是取消，高科技禁运解除，高科技的输出。最关键的可能是这次习近平，据说他想要求川普作出一个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个可能是中共最大的一个要求。 今年八月，川普就曾表示希望中共能好快将美国黄豆订单增为四倍，这个亦提供了中共大幅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方法。南韩朝鲜日报十月一号报道，话习近平将在十月三十一号至十一月一号出席亚太经贸组织峰会，届时将同川普同南韩总统李在明举行双边会谈。每年的十一，一如既往，各国中共领馆前都出现抗议中共的人群。十月一号中午，洛杉矶中领馆前出现抗议人群，他们高叫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结束中共，还我人权，十一沦陷日，结束中共暴政。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洛杉矶委员会、洛杉矶香港论坛、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以及新疆人等多个团体参加了抗议活动。在集会结束之前，他们焚烧了中共的五星血旗。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戒立健在集会上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害人国。十一这个日子，它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而是一个苦难灾难的日子。就在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登高一呼，所谓人民站起来，错，那个不是人民站起来，是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邪恶黑帮组织站起来。站起来之后，我们这些人民，我们的自由，我们的人权，我们的民主，我们的希望就一直趴在地下了，一直被他踩得粉碎，我们是一直没有站起来。他们的目的是全球摧毁一切善良为民和信仰的机制，这个就是共产党一个邪恶的计划。当日，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率领近百名成员在纽约中领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揭露中共自1949年山政以来对人民的迫害。中国民主党成员表示，十月一号不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国庆，而是中国的国殇日。通过在纽约举行抗议集会，他们希望将这些声音传递给国际社会，并呼吁更多人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九月三十号，由北京之春、中国民主党、中国民联等主办的中共和国殃民76年研讨会在纽约法拉城举行。在国际上，中共是孤家寡人，被国际的各种政治国家全面包围。在国内，他是民怨沸腾，共产党亦是如临大敌，他们党内斗争，他们现在亦在互相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九月二十八号，多伦多11个社团在中领馆前联合举办集会，谴责中共践踏人权，呼吁抵制中共海外渗透及跨国镇压。当日下午，来自中国、香港、西藏、维吾尔及越南社群人员在唐人街集会，游行至中领馆，高叫打倒中共等口号。十月一号，中共受难者、澳纽联盟、中国行动、公民抵抗协会在澳洲悉尼市政厅共同主办集会，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极权专制的邪恶本质和共产主义的危害，联合起来终结中共暴政。九月二十八号，悉尼退党服务中心在市政厅举行集会，目的是庆祝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突破4亿5千万这一历史性的里程碑。九月二十八号，荷兰华人在国家纪念碑前聚首一堂，举行十一国殇日集会，强烈谴责中共暴政，并推动全民反共运动。十月一号，民主中国阵线德国分部和新公民运动欧洲联盟联合发起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示威抗议活动。九月二十八号，上千伦敦港人游行反对建中共超级大使馆，表达争取香港民主自由的诉求。九月三十号，西藏人、南蒙古人和维吾尔人以及中国民主人士 台灣、香港代表等共同在中共駐東京大使館前集會遊行，抗議中共的持續佔領和侵略行為。半個月多之前，我們國家最近一個鄰國高山之國尼泊爾，他們採取了一個民主的勝利，在48小時內推翻獨裁專制的腐敗政權，選出了和他們目前的一個合心意的臨時總理來執政，這個是民主的一大步。中國為何會害怕？他離我們是最近的，共產黨就怕我們人民效仿。這把火如果燃點，我相信我們這麼多人可能令共產黨滅黨、滅政權，比尼泊爾這個時間還要快。9月29日，美國國務院發表2025年人口販運報告，再次將中共列入最低級別，譴責中共強迫勞動及人口販運。報告指出，中共實施大規模的強迫勞動政策，尤其針對少數民族、宗教社群進行大規模任意拘留和監禁，並將這些人強制送往工廠和製造業，系統性地強迫他們勞動。旅美中國人權律師吳兆平對新唐人表示，中共不單止是針對少數民族，他們亦針對漢族。很多國家都說中共這一套系統叫做血汗工廠，好像這些監獄的犯人，他們在被囚禁的地方一直工作，而且是365日無休，中共是基本上不給他們任何工資。吳兆平指出，一些人甚至還被販賣到海外做勞工，這些勞工到海外後護照被收繳，全年沒得休息，沒自由，沒保障，甚至走上絕路。吳兆平說，所謂的一帶一路項目好像在東南亞一帶，還有在非洲這兩個地方，是中共輸入海外華人勞工最多的地方，但是這些海外勞工，他們的工作環境、工作強度非常惡劣，他們很多人基本上一天要工作14小時，亦就是除了吃飯睡覺，其他時間都在工作。就事件，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一份聲明中說，人口販運是一種可怕的犯罪罪行，同時亦令跨國犯罪組織得利。盧比奧指出，2025年人口販運報告將推動各國積極採取行動，打擊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並對那些不作為的國家作出制裁。這份報告指責中共持續強迫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社群在新疆和其他地區從事強迫勞動，因為這樣中共被列入最低級別的名單。紅潮秘聞的內容就到這裡，跟住是美东时间晚上9点的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